我们来看一下这集的经文呢，今天要讲的是在登山宝训啊。那大家肯定在教会一段时间都很熟悉了，我们称它为八福。那登山宝训主要是以门徒为传讲的对象，这里的门徒就是指愿意跟随耶稣的人，好像你，好像我，我们都愿意跟随耶稣。首先呢，这部分肯定是信徒啊，很多，而不是一般的普通的信众。因为呢，如果一个人还没有信主啊，还不是基督徒呢，他就不会了解登山宝训里面讲的是什么。当时呢，在这些人的当中啊，也包括了十二门徒。大家留意，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不是教导人要靠着行为可以重生得救，而是让人在经历得救的恩典之后呢，如何靠着恩典活出一个基督徒应有的生命。可以更贴切地说，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应具有的生命的品质。我们接下来看看今天讲到的第一点，领受福分。为什么要先从领受福分开始讲呢？我们先看一下这一节的经文，马太福音5:9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我们从领受福分开始。但是大家要知道，这一节的经文我们现在是和合本的翻译嘛，我们看的是中文，但是呢，在原文，也就是它的希腊文里面，它的直接翻译是这样的：有福的是使人和睦的人，有福的是使人和睦的人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原来这节的经文在原本的原文里面，它是用有福先开始。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，耶稣提到的有福究竟是什么福呢？我们刚刚说了哈，我们看世人都希望得到福分，这个有福呢，它翻译出来呢，就是可以解释为被赐福啊，有福分啊，幸运啊，快乐，通常呢是代表呢接受到神恩惠特权的意思。在新约的书卷当中呢，这个字一共出现了49次之多。那么多，我想做了一个表格，那看看耶稣所讲的有福在新约的里面究竟是一份怎样的福，不同的书卷又是怎么去诠释这个福。那我就找了一下，第一节呢，我找了是在提多书2:13，这么说：等候所盼望的福，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。这里有留意哦，等候所盼望的福，这个福是在哪里呢？是在等候至大的神。原来呢，是耶稣是神，是福的什么源头？这是一个最重要的，离开了耶稣谈不上福了，所有的福分都在耶稣的里头。第二，信靠耶稣是真福。约翰福音20:29这么说，耶稣对他说：你因看见了我才相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没有看见就信有福了。我们在座的，你们有没有见过耶稣？当然这个问题也是啊，肯定没有，我们的眼睛真的是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，信靠耶稣是真福。第三，行出神话语得福。约翰福音13:17，你们既知道这事，若去行就有福了。原来这个福分，主耶稣的吩咐是要行出来就得福了。第四，为主受苦蒙恩福。启示录14:13，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，你要写下，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。圣灵说，是的，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，为主受苦蒙恩福。第五，警醒等待就有福。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八节，或二更天来，或三更天来，看见仆人这样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当主人来，看见仆人警醒，就有福了。原来在新约里面，耶稣所赐的福，首先这个福是在耶稣的里面，接着要信靠耶稣，然后要行出耶稣的话语，还要为主受苦，警醒等待就有福。弟兄姐妹，大家是否发现圣经当中提到的福和世界所追求的福存在着天壤之别？刚才我们也讲到，世人都渴望得到福，要不然过年的时候为什么要在门上贴那么多的福字，家里到处都是。但是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福的源头就在神的里面，在耶稣的里面才是能够找到真正的福。试想，如果找错了福的源头，那还是真正的福分吗？想起自己来香港的时候，因为不认识主耶稣，没有工作，没有朋友，有时想找个能说说话的人都没有，只能在家里一个人带俩孩子。有一段时间，因为在家里也挺闷的，小孩子开始上学了，那我就开始喜欢上干什么呢？喜欢上看风水。因为过年过节啊，香港的电台有很多看风水的，大家有没有留意啊？
有啊，
有很多的大师出来。那我自己呢，希望通过学习看风水呢，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，也可以为家庭增添一些的福气。那个时候挺沉迷的，我巴不得啊自己都可以写一本那个，不是福音书了哈，写一本这个看风水的这个书了哈。那记得有一次呢，我买了一套香港很出名的风水师的光碟回家自学，因为他的课程很贵啊，那我就买光碟自己学。那一年呢，正好是自己的本命年啊，以前哈、啊、有这个讲法啊。那个师傅呢就说，在你本命年的那一年呢，要在自己家的床头的东南方放一大块石头，可以全家幸福，财运亨通。我很听话，因为我研究沉迷了嘛。那我像迷了心窍一样的干什么呀，就去旺角花园街有的哈、我就去买了一个很大的很光滑的石头，花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好不容易才把它搬运回家，放在了床底下。哎呀，折腾了大半天，真是劳命又伤财，还一心啊等待，希望师父的话能够应验。这件事也没有告诉丈夫，他一直也不知道原来他睡的床下面有那么大的一块石头。那这块石头真的能够为我改变命运吗？带给我福分吗？可想而知了。在信主之后，读神的话语，诗篇第十六篇十一节说，我们一起念好吗？开始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我们的福乐。在哪里？在神的里面。诗篇一百三十三篇的第三节说，来一起念，又好比黑门的甘露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。弟兄姐妹啊，是的，永远的福和永远的生命都在神的手中，神才是万福的源头，所以只有在神的里面才能够领受真正的福分。人可以做的就是很简单，凭小小的信心领受从神而来的福分。 神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取了人的样式，为世人的罪上了十字架，流血牺牲，赦免世人的罪，使凡信他的人罪就得赦免，人就可以与神和好，领受这一份从神而来的福分。请问今天在座的每一位，你都可以肯定自己已经领受了这个福分吗？与神和好了吗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讲到的第二点，缔造和平。和合本翻译就是使人和睦。缔造和平呢，它在原文里面是一个我们叫复合词，它是由两个字合成的一个词。那把这两个字啊拆开之后呢，就是前面那一个字呢叫平安，后面那个呢是制造者。哦，缔造和平使人和睦是什么？是和平的缔造者。那我就要想，当我拆开的时候，我看见原来平安这个字是在前面的。那在希腊文呢，它是念 Irene。 那我们有很多的姐妹哈，有没有啊？身边有没有 姐妹取英文名字叫 Irene 的啊？我们当中好像也有哦，是不是？嗯，这个字啊，大家我去查了一查啊，大概呢它在新约圣经里面呢出现了90多次，而且呢平安这个字呢在新约27卷书的当中呢在26卷的书出现过，除了一卷。因此呢有人也讲新约其实就是一本记录平安的书。让我们一起看看圣经中的平安是一份怎样的平安，和这世界又有怎样的不同呢？我也归纳了5点。第一个，信靠耶稣得平安。在马可福音5章34节，耶稣对他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信救了，然后平平安安。原来信耶稣就得平安。第二个，跟随耶稣有平安。路加福音1章79节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我们的脚要跟随耶稣，引到耶稣的道路里面，才有平安。第三，乐善好施，享平安。罗马书2章10节，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。乐善好施，享平安。第四，体贴圣灵，保平安。这一节经文应该大家也很熟啊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最后记录在希伯来书12章14节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追求圣洁，常常平安。平安源自神与人关系的和好，一个与神和好的人自然就会去追求与人和好。在有一节的经文，大家留意，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，福气也必临到你，约伯记。在现实生活当中，人与人之间要做到和睦相处、和平相处，实在不容易。就算是在教会，在教会内的弟兄姐妹也不例外。 缔造和平，使人和睦，在今天的香港谈何容易？你们认同吗？现在目前的状况。但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，他这么说：因耶稣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。这里清晰地指出，耶稣是唯一使我们有和睦的核心，因为他拆毁了人与人之间的墙，成为人和神之间的桥梁。没有他，我们之间就不会有真正的和睦。真正的平安来自耶稣。一个能使人和睦的人，一定是先和神的关系复合，然后与自己的关系复合，才能够达到与人的关系复合。我在信主后一年多开始了，就遇见一些的挑战。婆媳关系啊，是世界上最微妙的关系。在以前呢，我一直以为啊，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啊，我爱他，他爱我，两个人组成家庭。当然那个时候没有信主了，但婚姻结婚之后就明白了，婚姻是两个原生家庭的博弈啊。刚来香港的时候，我是和丈夫，我们一起住在婆婆家里面，住在丈夫的家中。我们中间呢少不了有摩擦，因着两地文化大不同，我来自上海啊，那婆家是典型的香港本地的，真的是有很多的摩擦。那个时候又不信主啊，那后来呢我们搬出去住了。那记得有一次呢，为了一些的事情，我跟婆婆开始闹别扭了，闹矛盾了吧，应该这么说。什么原因呢？原因就是因为丈夫他的家里面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，就是什么呢？每个节假日呢都一定要回去吃饭的。但我自己呢，我就觉得平时一个人呢要带两个孩子，还要辅导功课。你们有没有试过可能有孩子的辅导功课，有没有的啊？那个简直是啊，感谢主我经过了。所以我觉得我已经很累了，难得的节假日嘛，我想干什么？一个人安静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如果又是一大家子， 我真的很累。那为了这个事情呢，我就顶撞了婆婆，我顶撞了她。事后因为信主一年多了嘛，事后呢因着圣灵，真的是圣灵的责备，我主动打电话跟婆婆道歉，承认自己说了不应该说的话，冒犯了她，毕竟是长辈，她的想法本来也是对的。但想不到当我赔礼道歉之后呢，我的婆婆马上也跟我道歉了，说他也讲了令我难受的话。就这样我们在电话里面彼此请求对方的原谅，从那之后我们的关系和睦了很多。不久之后婆婆也信了主，感谢主，荣耀归于主。弟兄姐妹，当人跟神的关系复合之后呢，就能够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和睦，缔造和平，和睦相处。再次提醒我们，要领受神的祝福，我们自己先要经历与神和好，经历与自己和好，这样你才有从神而来的力量去做使人和睦的工作。不是靠自己的力量，乃是圣灵给我力量。因为使人和睦的人是需要付出代价的。到今天的最后一点，得着名分，这是神的应许和奖赏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什么是称为神的儿子？如果提到神的儿子，你们立刻会想到谁呢？一般的情况，提到儿子的名分，就是强调 儿女与父母之间，他们有那个血统，有那个生命之间的一份的关系。儿女会遗传父母的基因，而且呢，父母与儿女之间一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例如每一次我儿子他读书比较听话啊，考了好的成绩或者是很乖呢，我就会表扬，哎呀你真棒啊，然后爸爸就会说，是的，哎，像我，OK 啊，像你没问题。那当然了，我们的哈，好，在新约圣经当中，神的儿子大多都是指向耶稣基督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叫众人和睦的，这也是主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，成为神和人之间的桥梁。当我们效法耶稣基督去做叫人和睦的事，那也就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了。2020年就快到年尾了，时间很快哈，接下来有感恩节啦，下个月有什么节？圣诞节。圣经记载，在2000多年前的一个晚上，有天使宣告耶稣基督的降生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和和平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神在地上所注重的就是叫我们有平安，与神和好，与自己和好，与人和好。因此耶稣离世的时候，他也是对门徒说，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神差遣我们进入世界，成为和平和睦的使者，我们是神所差派的福音大使，传递使人和睦，传递缔造和平的信息。神的儿子耶稣是叫众人和睦，当我们与人分享与人和睦的信息，将人带到神的里面。有一位女士，全世界都尊敬她，她就是德兰修女。德兰修女一辈子都在为穷人服务。1979年，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。在获奖典礼上，有记者问她：“一个人能够做些什么来维护世界的和平呢？”她回答说：“回家，爱你的家人。回家，爱你的家人。”德兰修女多次来华访问，并且谦卑地请求在中国能够开办慈善的机构，照顾中国的穷人，但是都被一些的官员拒绝了，并且告诉她，中国没有穷人。德兰修女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世界的穷人，无数的国家都欢迎她。她临终的时候说，我遗憾没有将福音传给中国的穷人，我只能无数次的流着泪为中国的穷人祷告。连美国的前国务卿希拉里曾经这样说过，我帮德兰修女拿鞋子都不配。从德兰修女的身上看见了使人和睦的生命，将上帝的爱和和平带给了世界上贫穷的人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弟兄姐妹，你最近与神的关系好吗？与自己的关系好吗？与家人和其他人的关系好吗？与神家中的弟兄姐妹关系好吗？你愿意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吗？我们在座位上先祷告，在神面前立志，愿意成为使人和睦的人，与人分享好消息，将人带到主的里面。1分钟之后，我为大家祷告。 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赐下那么宝贵的话语，让我们能够得到这宝贵的福音。主，求你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，温柔的心，怜悯人的心，单单仰望主你自己，让我们有智慧和勇气来做成使人和睦的工作。求主加添力量给我们。谢谢主，你愿你自己今天得着你当得的荣耀。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，阿们。